的机会，让我们来一同学习希伯来书第三章。也感谢严仲云弟兄的带领啊，这两首诗歌非常的不好唱啊，很生疏啊。我这个有两个重要的点，因为在希伯来书第三章里面，所以特别选了这两首啊，一首就是我们要思想耶稣啊，另外一首是讲到吩咐磐石啊 ，Speak to the Rock。是讲到以色列人在旷野惹神发怒的一件事情啊，特别是摩西没有遵守神的话语啊，所以这两首诗歌啊有它的意思在里面。那么今天还是先把第三章，我们用起引的方式来读啊，请弟兄们读基述节。姊妹们读偶数节，希伯来书第三章，好，看到一起来，弟兄们来请。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啊，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，
他为那设立他的敬忠，如同摩西在神的全家敬忠一样。
他比摩西算是更配多得荣耀，好像建造房屋的比房屋更尊荣。
因为房屋都必有人建造，但建造房屋的就是神。
摩西为仆人，在神的全家敬忠，为要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。
但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，我们若将渴盼的盼望和胆量坚信到底，便是他的家了。
圣灵有话说，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，
就不可硬着心，像在旷野惹他发怒试探他的时候一样。
在那里，你们的祖宗试我探我，并且观看我的作为有40年之久。
所以我厌烦那世代的人说，他们心里常常迷糊，竟不晓得我的作为。
我就在怒中起誓说，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。
弟兄们，你们要谨慎，免得人中间或有人存着不幸的恶心，把你尊神离弃了。
总要趁着还有今日，天天彼此相劝，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，心里就刚硬了。
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，就在基督里有份了。
经上说，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，就不可硬着心，像惹他发怒的日子一样。
那时听见他话惹他发怒的是谁呢？岂不是跟着摩西从埃及出来的众人吗？
神40年之久又厌烦谁呢？岂不是那些犯罪失手倒在旷野的人吗？
又向谁起誓不容他们进入他的安息呢？岂不是向那些不信从的人吗？
这样看来，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的人。荣耀的救主耶稣基督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让我们弟兄姐妹朋友们主要能够聚集在你的面前，主要来读你自己的话语，主要求你圣灵亲自的运行在我们当中，与我们同在，主要开启我们的耳朵，开启我们的心眼，主要让我们能够明白神的话语，明白你自己的心意，主要真是求你把这段时间亲自的分别为圣，亲自的来使用，与我们同在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。
Amen.
我们还是先复习希伯来书第一章啊，第一章，希望弟兄姐妹记下来，讲基督是神子，基督是神子，比众先知和天使更美。 章三节讲，他是神全能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，是神本体的真相，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，他洗净了人的罪，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。基督是神子啊，比众先知和天使更美。第二章讲到基督是人子啊，第一章是讲到他是神子，第二章讲他是人子，比天使更美。特别是二章十节，原来那位万物所属、为万物所本的，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，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合一的。所以主耶稣自己比天使稍微微小一点，他要道成肉身，成为人子的样式，要带许多的儿子，也称我们为弟兄，将来要进入那永远的荣耀里去。第三章讲到基督为使者，比摩西更美。所以第一章是神子，第二章是人子，第三章他是使者。使者就是讲到，这就是第一节希伯来书三章第一节，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啊，你们应当思想啊，刚刚唱这首歌，我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、我们所承认为使者、为大祭司的耶稣，为使者啊，所以讲到基督为使者，比摩西更美。所以我们这个使者，在英文里面讲到是 apostle， 就是讲到这使徒们啊，这些是叫奉差遣的人。比如说今天各国都有大使啊，驻美大使派到美国来，这些的大使是负有特别的责任，是代表自己的国家来到美国，与美国保持一个友好的关系，保持一个交流。主耶稣是神的使者，是奉神差遣的，在人的面前做神的代表，或者说把神带给人。所以他的任务就是受差遣，受差来的。在约翰福音一章十八节讲，从来没有人看见过神，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。耶稣也对腓力说，人看见了我，就是看见了父。刚才我们也读了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，是神本体的真相。在约翰福音一章十七节讲到，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，是在西乃山上颁布十诫，代表神说话，但这个十诫只是神借着摩西说话这一个影子。耶稣也对门徒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只凭着自己不能够做什么事情，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，父所做的子也照样做。就看见子完完全全的只是听父的意思，父怎么说他就怎么做，这是完完全全的把父的意思能够表达出来。在约翰福音五章三十节，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，我怎么听见 我就怎么审判，我的审判也是公平的，因为我不求自己的意思，只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。所以我们知道这位主耶稣是被差到地上来的，同时主耶稣也告诉门徒说，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，差我来者的就是父神，就有永生，不至于定罪，是已经出死入生了。所以信了主我们就能够出死入生，我们不信主是出生入死。我们从父母生下来，我们就是一天一天的走向这死亡的道路。所以蒙恩的罪人，我们今天出死入生，因为主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受了公义的审判，所以他已经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了死，所以为我们尝了死味，所以我们今天就不再尝这个死味，我们就不再死，因为已经有一位赎罪的羔羊，这个代罪的羔羊代替了我们的罪。那摩西他是一个仆人，在神的全家境中，他要把将来的事情要证明出来，要传说出来。那他要说什么话呢？这是在生命记十八章，我们看一下生命记十八章十八到十九节。我圣经熟的啊，可以跟旁边弟兄姐妹朋友一起翻到生命记十八章。十八到十九节，我必在他们弟兄中间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像你，先知像你，这个你就讲摩西，我就讲到父神啊，第一人称，我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，这个他是讲主耶稣啊。我要把当说的话要传给这位先知，这位主耶稣，他的主耶稣要将父一切所吩咐的都传给他们，谁不听他讲到谁不听主耶稣奉父神所说的话，我必讨谁的罪。所以这个神的话是很严肃的，所以想到将来就要兴起一位先知来，要来讲他的话，就是讲到主耶稣这一位，他所说的话我们要听。那主耶稣是实体，在旧约的话都是预言，所以摩西是与先知是不能够与基督相比的。那在马太福音，我们看马太福音十七章一到八节，讲到主耶稣登山变相的事情。马太福音十七章一到八节，好，找到了，我们一同来读。过了六天，耶稣带着彼得、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，暗暗地上了高山，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，脸面明亮如日头，衣裳洁白如光。忽然有摩西、以利亚向他们显现，同耶稣说话。彼得对耶稣说：“主啊，我们在这里真好。”你若愿意，我就在这里搭三座棚，一座为你，一座为摩西，一座为以利亚。说话之间，忽然有一朵光明的云彩遮盖他们，且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：“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， 你们要听他。门徒听见，就俯伏在地，极其害怕。耶稣近前来，摸他们说：“起来，不要害怕。”他们举目不见一人，只见耶稣在那里。所以在山上，有在主耶稣在山上的时候，突然又有两个人出现，一个是摩西，一个是以利亚。那摩西就是代表律法，他在西乃山上颁布十诫；以利亚代表先知，所以摩西跟以利亚合起来就是讲到旧约，也就是一个影子。主耶稣是新约，代表新约。那彼得他看了主耶稣，看了摩西，看了以利亚，都是值得他敬佩的人，所以他心里想，我要搭三座棚，一座给耶稣，一座给摩西，一座给以利亚。可是这个时候突然有一朵云彩过来遮盖，另外两个人就不见了，摩西跟以利亚就不见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摩西跟以利亚不能够跟主耶稣来相比。所以这律法和先知，也就是由摩西和以利亚来所代表，这些都是引导人来认识基督而存在的。他们虽然都在旧约上都非常重要，可是不能够与基督并列，因为他们不过是那个影子，是那个影子啊，而实体是基督。所以任何的属灵伟人或宗教领袖都不配分享主耶稣的尊荣，因为他们个人的这些人事物只不过帮助我们能够寻见基督，能够认识基督，可是他们本身没有永存的价值，能够永存的只有耶稣基督。所以让我们在属灵的长进上面，在于我们的眼目要从主以外的人事物转向单单的注目仰望这位主，这才是这个登山变相这个主所要对我们所说的话。所以主所喜悦的唯有他自己的独生爱子。那摩西在全家尽忠，但是不能够进迦南，只能够看见，在尼泊山上他只能够看见迦南，而不能够进入迦南美地，就是因为他在加底斯这里神吩咐他，叫他跟他讲，你叫磐石出水，可是摩西那一次没有听从神的话，不信从神的话，去击打磐石两次。那大祭司，我们刚才讲到要思想这个使者，同时要思想他是大祭司。大祭司 High Priest 是代表神，同时也代表我们的信徒，他在神和人中间做中保，他要尽从神那里来所托付给他的职事，同时他要把信徒带到神的面前，到这个完全的地步。那旧约的献祭，大祭司一年一次要为百姓啊，为他自己，为百姓赎罪，那个是用公牛犊的血 血却是只能够遮罪，不能够除罪。在旧约要献祭，祭司要把手按在祭牲的头上，代表把自己的罪转移到这个祭牲的身上。那祭牲被杀，被献祭，然后把这个血弹在幔子上面，这些的动作，神就是代表神赦免我们的罪。这个罪是代表一个遮罪的功用，只是把我们遮盖。譬如我们家里这个房子住了很久了，需要粉刷一下，到处都是有些污秽的地方。那粉刷之后，这个房子焕然一新，看起来好像新的一样。可是这原来的污秽的东西还在不在？还在，只不过被遮盖了，我们目前看不到了。所以这是旧约。那在新约，我们住的房子是一个新造的房子，是完全没有这些污秽的地方，不是经过重新粉刷所住的这个房子。所以就讲到主耶稣基督，他是用自己的身体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的宝血一次的献上，这无罪的身体代替我们的死，成全了这个救赎。我们看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五节，希伯来书我从第四节念，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，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，神啊，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，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，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，一定要有这有血有肉的身体，造成肉身的身体，神子来到地上成为人子，要有一个身体，有血有肉。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，那时我说，神啊，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。所以他已经预定要受死，要成为人的赎罪祭。以上说祭物和礼物，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愿意的，也是你不喜欢的，这都是按着律法献的。后又说，我来了要照你的旨意行，可见他是除去在先的，为要立定在后的。我们凭着这旨意，靠着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，就得以成圣。所以这是讲到地位上成为圣。十一节，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，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，这祭物永不能除罪。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，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。从此等候他仇敌乘着他的脚凳，因为他一次献祭，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。所以主耶稣这个祭司不一样，在旧约的大祭司是天天要站在那里侍奉神，每一次是献上的一样的祭物，可是而且这个祭物不能够除罪。但是主耶稣他这个大祭司不一样，他一次献上成了永远的赎罪祭，就在父的右边坐下来了。这个坐下来表 表示这个工作已经完成了，已经得到安息了，才能够坐下。同时在希伯来书十章十六节，主说那些日子以后，我与他们所立的约乃是这样，我要将我的律法写在他们心上，又要放在他们里面。这一段话是从耶利米书三十一章三十三节所引来的。我要将律法放在他们心里，我要将他们刻画在他们的悟性里。所以这个第一个是要把律法放在他们心里，又要把他们刻在他们的悟性里。在加拉太书六章二节说，我的律法就是基督的，这个我的律法也就是基督的律法，是一个新的律法，是用圣灵写在人心板上，不是用墨或是刻或是刻在石板上的。所以旧约的律法是指外面的，是字句的，是规条的。新约的律法，我们擘饼，主耶稣说这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，这是十字架上的血，用他的血立的这个约。所以这个新的律法是一个复活的律法，是一个又新又活的律法，也就是基督的生命。所以把他的律法今天借着神的话刻在我们的心里面，让我们成为新造的人，我们有一个复活的新生命。所以只有如此，让我们这些人能够得以成圣，永远完全。那摩西在希伯来书三章三节，摩西三章三节，他比摩西算是更配多得荣耀，好像建造房屋的比房屋更尊荣。这一个是建造房屋的，一个是房屋。所以主耶稣就是建造房屋的，摩西可以说是房屋。在灵前三章十六节讲到我们是神的殿，然后在灵前六章十九节讲到我们是圣灵的殿，一个是神的殿，圣灵的殿，这个圣灵是从神而来的，住在你们里面的。所以我们也在星期五查经讲到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，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，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，你们要在你们的身上荣耀神。三章五节，摩西为仆人在神的全家诚然敬忠，为要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。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，在生命记十八章18节19节这里。所以看到主耶稣是真体，摩西所传的，摩西所按着神的吩咐，按照山上的样式，只是神的样式来建造会幕，这个会幕其实就是一个影像，将来天上，其实也就是讲到主耶稣基督他自己，所有在会幕里面一切的预表都是讲到主耶稣基督他自己。三章六节，但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，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，就是他的家了。 所以基督是神的儿子，是治理神的家，他是 over 在这个教会之上，在这房子之上，所以他是治理神的家。所以基督住在我们里面，他要来治理我们。同样，基督要住在教会，与教会同在，所以他是要来治理教会。所以跟摩西所扮演的角色啊不一样。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，就是他的家了。所以当我们相信福音的时候，基督就活在我们里面，让我们有一个荣耀的盼望，也我们同时有一个胆量，我们来信靠基督，因为我们对自己的将来有把握。如果我们还没有信主，我们对将来一点把握都没有。有些人因着朋友或者一些习俗，不能够来接受这位复活的主，这位救主，因为他觉得我信了主之后，我回去啊，回到国内，我怎么去跟我的亲戚朋友交代啊？我已经信主了啊，我已经不相信这些偶像，因为有一些难处啊，没有办法。可是如果我们有胆量啊，就跟林志刚弟兄他的父亲一样，他的父亲原来在村子里面是带头的，带头要到祠堂里面要去祭拜，他为了主的缘故，他认识了这位真神，他愿意放弃啊，在村庄里面的一个代表，一个荣耀的地位，因为他不能够再跟这些偶像、这些祭祀的事情有关，所以就非常的孤独，因为这些人觉得你跟他们不是同路人，不是同道人，可是他有这个胆量为神站住，因为他有一个荣耀的盼望在那里，他也能够坚持到底。所以坚持到底，让我们不放弃啊，不跌倒，这个就是神的家了，这就是神的儿女。所以让这个神的家是神的众儿女所组成的，也是神的居所，是神的圣灵的所在，同时也是受到圣灵所管制的，所以让我们一同在基督里一同被建造。所以基督跟摩西不一样的地方，基督是造物者，摩西是受造者，基督是神的儿子，摩西是神的仆人，基督在全家之上，摩西是在全家之中，基督来治理神的家，摩西是尽忠于神的家，基督是将来之事的实体，摩西是来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。所以这是摩西跟基督他们的这个比较，也是基督特别是高于摩西。3:7，圣灵有话说，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，就不可硬着心，像在旷野惹他发怒试探他的时候一样。这句话讲了三次，3:15，经上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，就不可硬着心，像惹他发怒的日子一样。4:7，所以过了多年，就在大卫的书上又限定一日，如以上所引的说，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，就不可硬着心。所以这句话在这2章里面 引用了三次，我们也知道被引用多次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你发表的论文一直被人家引用，你的论文就有价值。你发表的论文从来没有人引用，你的论文一点价值都没有。所以这几句话你也看见它的重要性。为什么圣经一直强调说你们今日要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？这句话出自诗篇第95篇，我们看一下诗篇95篇7到11节。 摩西就在以色列长老眼前这样行了，他给那地方起名叫马萨，又叫尼巴，因以色列人争闹，又因他们试探耶和华说，耶和华是在我们中间不是。所以这一次神叫摩西拿着那击打过河水的杖，这是当初在摩西还在埃及的时候啊，写的神迹，叫这个水变成血啊，击打这个河水。同时过红海的时候，他也是举杖啊，这个红海就裂开来，就分开来啊，让以色列人啊能够走干地到了西奈山，到了西奈半岛。所以这些人都是经历过神。他在这个是第四站，第一站叫马拉，第二站叫以林，第三站叫逊的旷野，是第四站在利非境这里。神一直的与他们同在，可是他们在利非境这个地方的时候，还是不相信神，还是在那边争闹，说他们渴了要喝水。所以神就让摩西拿着杖去击打磐石，磐石就出水。到了民数记二十章又发生一次，我们来看看民数记二十章。这是刚第一次是刚刚出埃及大概两个月左右。那到民数记二十章，以色列人已经在旷野大概已经有38年左右，已经快要进迦南地，他在旷野40年快要进去了，又发生了这件事情。好，我们读一下啊，从一节读到二十章，一节读到13节，好，一起来读。正月间，以色列全会众到了寻的旷野，就住在加比斯。米利安死在那里，就葬在那里。会众没有水喝，就聚集恭请摩西亚伦。百姓向摩西争闹说：“我们的弟兄曾死在耶和华面前，我们恨不得与他们同死。你们为何把耶和华的会众引到这旷野，使我们和牲畜都死在这里呢？你们为何逼着我们出埃及，领我们到这坏地方呢？这地方不好杀走，也没有无花果树、葡萄树、石榴树，又没有水喝。”摩西亚人离开会众，到会幕跟前，俯伏在地。耶和华的荣光向他们显现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：“你拿着杖去，和你的哥哥亚伦招聚会众，在他们眼前吩咐磐石发出水来，水就从磐石流出给会众和他们的牲畜喝。”于是摩西照着耶和华所吩咐的，从耶和华面前取了杖去。摩西亚人就招聚会众到磐石前。摩西说：“你们这些背叛的人，听我说，我为你们使水从这磐石中流出来吗？”摩西举手用杖击打磐石两下，就有许多水流出来，会众和他们的牲畜都喝了。耶和华对摩西亚人说：“因为你们不信我，不在以色列面前尊我为圣，所以你们必不得领这会众进我所赐给他们的地去。这水名叫米利巴水，是因以色列人向耶和华称号，耶和华就在他们面前显为圣。”所以以色列人又发怨言，说这个是坏地方，不好杀种，长不出这些葡萄树，番石榴树，又没有水喝。 在摩西在这个时候没有办法啊，匍匐在神的面前啊，求问神。所以神说，神跟他讲，你去拿着杖，你去拿着杖。他原来是在会幕门口，他进去拿着这个杖。这个杖是什么杖？这个杖原来是亚伦的这个杖。这个杖当初以色列人为了争领袖，所以就把杖放在耶和华面前。这个杖后来发了芽，开了花苞，长了叶，长了杏子出来。这一颗杖，这一个杖，摩西跟亚伦拿了出来。神吩咐他，叫他吩咐磐石出水，可是他却没有这样子做。十二节，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，因为你们不信我，不信我，不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为圣。所以摩西这个时候没有听神的话，击打磐石两次，叫他去对磐石说流出水来，可是他没有这样子做。所以就因为如此，他不得进入迦南地，不能够进入这应许之地，他只能看见不能进去。他在灵前十章十节也讲到这个磐石啊，随着他们的灵磐石啊，这个磐石就是讲到基督。这磐石预表基督，是为了救赎罪人，在十字架上被神击打，在以赛亚书53:4-6，从他的肋旁有血和水流出来。约翰福音19:34，所以这个象征，这个血除去人的罪，水也就代表圣灵来分赐生命给人。那米利巴这个真道，我们看到小字讲到真道的意思，就是讲到对摩西的不满，对摩西的不满，也就是对神的不满。在加底斯，这个也是讲到马撒的试探，神非常的不高兴，他就自显为圣，你们这些不听我话的人，我还是要告诉你们我是神，你们今天不听话。所以这个磐石其实就是主耶稣基督他自己被击打。所以击打了主耶稣，也就是神击打自己。所以神击打了自己，叫我们这些不配的人能够蒙到大恩。所以这个十字架上的主就是这个被击打的磐石。所以我们得到神的救恩之后，我们要相信我们已经得到这个救恩，我们不要再不信，我们只要到主的面前去求这个恩典，我们就可以得到。所以这是吩咐磐石出水啊，不要再去击打磐石啊，抱着一个不幸的恶心去做这个事情。讲到心里刚硬，我们心里刚硬是为什么？是因为我们犯罪，是被罪迷惑，我们享受罪中之乐，爱这个罪中之乐。像这些网络有很多这些不好的、这些色情的、这些黄色的东西，可是这些东西对我们有一个吸引力，要把我们引诱过去，让我们能够在罪里面享受罪中之乐。或是喜欢到赌城去赌博去赢钱， 或是不愿意来到教会当中，或是有一些女人的试探，特别是弟兄们要注意这个事情。常常的一些信主的弟兄，甚至于信主的也抵挡不过这些女色的诱惑。常常的我们去劝这些人啊，离开这个女人，离开这个聘妇，可是他就是不听，心里刚硬，被罪迷惑，享受最终之乐，把永生神忘记，这是故意忘记这个神。所以神所要我们的是要一个柔软的心，因为在灵前三章九节讲，我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，我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，这田地一定要柔软，种子才撒得下去，才能够发芽长苗出来，才能够结出籽粒来。如果我们天天的去践踏这块地，这个地就是一块硬地，长不出东西来的地，谁来践踏我们这块地？我们自己有不同的各种的事情，各种的事物来烦扰我们，让这个地啊越来越硬，我们不去想神的话语，不去教会，被思虑、被钱财、被厌恶挤住了，同时也无法结实。同时有时候我们也自己注重啊，我们对圣经的看法啊，我觉得是这样是这样，你讲的不对不对啊，是我这样子才讲的对，以后你的心也就刚硬啊。那我们有一个虚谦卑的心啊，虚心来听神的话语。所以这以色列人常常的迷糊啊，不晓得神的作为，所以神就在幕中启示说，你们不能够进入我的安息啊，你们不能够进入这个迦南。所以我们得到神的救恩，就代表我们离开埃及，出了埃及。可是神的目的是要我们进入迦南美地，让我们能够得到那永远的安息，得到那丰盛的生命。所以我们要趁着今日天天彼此相助，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，心里就刚硬了。所以我们弟兄姐妹如果知道啊，余弟兄手条不对啊，请大家跟我讲，让我们能够改进啊，不要知道了不讲啊，那我的心就越来越刚硬。所以要天天的彼此劝勉，要彼此的劝勉，因为怕我们不小心就被罪迷惑，心里就刚硬了，就被离开主。所以主耶稣说，在马太十一章二十八到三十节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当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，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啊。反过来弟兄也跟我们讲，所以我们进入安息，是我们心里有完全的平安，有完全的满足，让我们的身心灵都能够进入完全的安息。有些人死了眼睛还张在那边，我们说这叫死不瞑目。因为为什么死不瞑目啊？因为不得安息。所以我们今天就在今天，不要拖到明天，特别是我们马上就要去有布道会，要传福音啊，我们能够把握今天。我们明天不晓得，很多人说我今天晚上睡觉，明天鞋子脱下，我明天是不是能够起来，是不是能够穿上这双鞋，没有人知道。我今天还在这边，我明天还在不在这个世界上，没有人知道。 就跟四川汶川大地震一样，谁知道地震会来，谁知道房子会倒塌，没有人知道。让我们能够把握今天，今天属于我们的，明天不属于我们。把握今天，该做什么事，该为主做什么事，今天去做。要信主，我们今天就抓住，不要等到明天，明天不在我们手上。所以这些犯罪的人失手倒在旷野，未得善终，未得进入这个安息。你看见我们人心的堕落，是因为我们硬着心，同时心里也迷糊，不晓得神的法则。我们被罪迷惑，心里刚硬，我们存着不幸的恶心，把永生神离弃了。重点就是要我们要听神的话，晓得神的法则，我们要谨慎，趁着还有今日，我们要彼此互相劝勉，要坚持到底。这是约翰这个希伯来书第三章，让我们真是能够天天的警醒在神的面前。还没有信主的，让我们能够规劝他们，让我们自己也不被世上的罪所迷惑，心就刚硬了。好，让我们一步祷告。我们要主耶稣基督，感谢你，要借着你自己的话语，要来提醒我们，要让我们不要惹你发怒，不要心里刚硬，要让我们有一个柔和谦卑，有一个受教的心，是吧？你自己圣灵在我们里面做教训的工作，做管制的工作，让我们这个人将来是吧都能够与你一同进入那永远的安息，是吧？永远的同在。谢谢主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。
阿门。